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杯酒释兵权，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，皇子柴宗训年幼，禁军将士在汴京郊外的陈桥驿发动兵变，拥立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成为新皇帝，建立宋朝。赵匡胤虽然夺取了后周的政权，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，自己之所以能够夺得政权，全靠禁军将士支持，因此他要稳定政权，必须加强对禁军的直接控制。宋太祖赵匡胤一方面筹集拥立有功的禁军将领，对他们加官进爵，例如慕容延超升为殿前都点检，高怀德升为殿前副都点检，韩令坤升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，石守信升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，王审琦升为殿前都指挥使，皇帝赵光义亦都即系赵匡义升为殿前都虞侯，张令铎升为马步军都虞侯，张光翰升为马军都指挥使，赵彦辉升为步军都指挥使。宋太祖赵匡胤倚仗这班亲信将领控制禁军，牵制反对他称帝的人。另一方面，赵匡胤又担心这班禁军将领掌握兵权之后会谋夺政权，因此宋太祖赵匡胤很希望削弱禁军将领对士兵的影响力，但是又不会引起将领对自己的不满。当然要消除军人干政实在并不容易的，尤其是自从唐朝末年以来，百几年来军人干政已经成为惯例，而且禁军拥立将领做皇帝夺取政权已经是改朝换代的常态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宋太祖要削弱禁军将领的权力，摇动禁军的权威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对新建立的宋朝实在十分危险的。因此宋太祖赵匡胤只能够同最亲信的谋士赵普、皇帝赵光义暗中策划，而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亦都经常提供意见。皇帝赵光义原本叫做赵匡义，因为兄长赵匡胤做了皇帝，依照传统任何人的名字都不可以同皇帝重复的，所以将匡义改为光义以示退避，即是所谓避讳。赵普是幽州济源人，济源今日属于天津市管辖。赵普的父亲叫做赵炯，一向在河北的藩镇幕府之中任职。赵普子承父业，亦都成为藩镇幕僚。周世宗柴荣征伐淮南的时候，赵普得到赵弘恩、赵匡胤父子赏识。由于赵弘恩、赵匡胤父子都是武将出身，不擅长谋略，而赵普为人足智多谋，而且熟习公文法令，因此深得赵氏父子信任，成为赵氏父子的谋士。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，赵普和赵光义是重要的策划者。赵匡胤称帝之后，虽然后周的宰相范质、黄普、魏仁普仍然留任，但是赵匡胤事务大小都先咨询赵普。赵普虽然只是谏议大夫，但是他在宋朝开国初期是重要的决策者。有一天，杜太后、宋太祖赵匡胤同埋赵普喺宫中谈论军国大事。
二郎，今日的天下已经是我们赵家所有，我老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恐怕没几耐日子，眼见我们大宋朝的国运日渐昌隆了。你要好自为之，千祈不要误了国家大事啊。
哦，太后鸿福齐天，一定可以坐享太平。况且我们赵家得到天地祖宗庇佑，一定会万世昌隆的。
虽然是这样说，但是这一百几十年来天下动乱，战争无休无止，先后有八姓十三军称王称帝，他们在位初年，有哪个不自以为得到天地祖宗庇佑？有哪个不自以为得到军民的拥戴？唉，但是转眼之间，国破家亡，天地祖宗何尝庇佑他们呢？二郎，你有什么办法平息干戈？有什么办法令到赵氏天下百世昌盛呢？
神医，
乱世君主实在是不容易担当的。二郎，你全凭马上取天下，那又凭什么治天下呢？
神医靠马上得天下，当然不可以靠马上治天下。
没错，如果凭马上治天下，那就一定会重蹈前人的覆辙，大宋江山就不可以长治久安的了。赵书记，你又有什么意见呢？
微臣赵普启禀太后，太后所讲的确是至理名言，近世五代八姓十三军此起彼落，微臣认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明治国之道，只知强迫天下人屈服，令天下人怨愤，人人希望取而代之，因为不得人心，所以国破家亡，天下人绝不怜惜。假如他们稍微读过圣贤之书，就算半部论语亦足以治天下。
半部论语足以治天下？
没错，论语云：为政而得，王者治理天下，先体恤百姓，所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朝廷如果以威势压迫百姓，那就会天下离心。假如百姓生活安定，朝廷以仁义忠信教化天下，那就不会人心思乱。
是治国必须用读书人，然后才是长治久安之计。
可惜近代以来武夫当道，令天下大乱。
是太后讲得啱，近代以来武夫当道，藩镇将领权力太大，他们拥兵威逼天下，军弱神强。
那应该怎样处置呢？
照微臣的愚见，治本的方法就只有削弱藩镇将领的兵权，将藩镇将领手上的精兵收归国家，各地的钱粮亦收归朝廷。只要士兵受朝廷号令，钱粮由朝廷支配，咁就天下安定啦。
朕明白啦。
咁样就叫做强干弱枝之术啦。
冇错，强干弱枝。
不过要削夺藩镇将领嘅兵权财权，如果措置不当，反为不美噃。
系呢件事。一定要从长计议。 禀陛下，慕容延超、韩令坤两位将军奉命巡视各地藩镇，已经回朝复旨。
哦，令坤同埋延超都回朝复旨啊，真系好啦！佢哋替朕安抚各地藩镇，的确出咗好多力。
系，慕容将军同埋韩将军都系禁军之中嘅良传，佢哋喺禁军嘅日子都唔短。陛下好应该趁机会任命他们为节度使，以免他们长期掌管禁军。
是，赵先生说得对，延超和令坤很应该担当其他职务。
还有石守信、高怀德、王审琦、张令铎、赵彦辉几位将军亦应该另有安置。
没错，朕过几日设宴款待延超和令坤，到时请其他将军陪饮，在席上向他们提示一下，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。延超、令坤，还有各位将军，你们为国家效力实在太辛劳了。
陛下言重，
来，朕敬各位一杯，饮。
谢陛下。
各位，朕和各位情同兄弟，朕之所以有今日，都是各位的功劳。但是朕的艰难，你们很难明白的。
陛下身为天子，还有什么艰难呢？微臣石守信无论如何都要为陛下分忧的。
是啦，是啦。
石将军，你有所不知，做皇帝有做皇帝的难处。其实做节度使的时候还安乐。为
什么呢？
皇帝这个位置有哪个不想要？朕每日都恐防天下大乱，恐防有人会对朕不利，每晚都难以安寝。你们各位就逍遥自在，又怎会明白呢？
陛下何出此言呢？今日天命已定，有哪个敢对陛下有疑心？如果有人胆敢反叛的，我慕容延超一定将他碎尸万段。
没错了，如果有人背叛陛下，我石守信是不会放过他的。
讲虽然是这样说，各位对朕忠心耿耿，朕怎会不知道？不过这样，难保你们的部下之中有人贪图富贵，一旦以黄袍加诸你们身上，到时就算你们不愿意做皇帝，你们能够推迟吗？延超，到时你会怎么做啊？
微臣，微臣，
各位，到时你们又会怎么做呢？人生世上，只不过好像白驹过隙，几十年匆匆就过咗去，大家为咗乜嘢？只不过系希望富贵啫。大家如果希望多积聚金钱，尽情享乐，令儿孙免于贫乏，世代享福，朕又点会吝啬？大家何必再为咗军中嘅事务操劳？安享富贵，逍遥自在，点都好过为戎马奔波啊，系咪？大家不妨上阵下。
系系。
石将军，你觉唔觉得昨晚皇上讲嗰番说话有啲唔对路？
冇错，皇上似乎疑心我哋会反叛噃。
疑心我哋会反叛？
嗯，
似啦似啦。不过系难怪嘅，近世以来手握兵权嘅人都希望称王称帝，皇上对我哋啲禁军将领又点会放心啊？
系，如果皇上对我哋猜忌，咁我哋好容易会大祸临头噶啦。但系皇上琴晚所讲嘅嘢都好有道理，我哋喺军中出生入死，无非系为咗博取高官厚禄、荣华富贵啫。手上嘅兵权又唔系与生俱来嘅，我哋何必为咗区区兵权而招惹杀身之祸啊？
石将军讲得啱，我决定请求皇上调我出镇外地，喺外面买田买宅，安享晚年。
系，我都要劝下其他将军辞官退隐，保存富贵，做大宋嘅功臣。微臣石守信联同高怀德、王审琦、张令铎、赵彦辉等几位将军，决定辞去禁军官职，恳请陛下批准。
哦、石将军，你哋喺禁军任职多年，太辛劳啦，好应该好好地享下清福。你哋既然要辞官，朕当然照准。
多谢陛下。
朕为了酬答你们的功勋，赏赐你们良田美室，你们的子弟可以任保官职，交由吏部妥为安排。
陛下厚恩，微臣感恩不尽。
嗯，是了，朕有几位公主年纪都不小，听讲话石将军和王将军有几位令郎仲未成家，朕可以选佢做朕嘅佳婿，我哋结成恩亲，石将军你意下如何啊？
微臣多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
嗯、慕容延超、韩令坤、石守信、高怀德他们都已经解除兵权，辞官退隐，臣儿任命他们做挂名的节度使，藩镇的事务另外派文官办理，他们已经不再干预朝廷的政务了。
禁军将领安排妥当，那真是太好了。
嗯，
从此之后禁军应该由朝廷直接号令，除了名将出征之外，平时不准许将领指挥士兵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将领跋扈危险。
臣儿知道。
二郎，我老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还有一件事不放心的。
哦，请太后分事。
这件事无论如何你都要答应我的。
太后有事吩咐，臣儿岂敢抗命。
好，赵书记，
臣在。
你帮我用纸笔墨记低佢啦。
微臣遵旨。
二郎，
在。
昔日唐明宗、石敬瑭、刘知远、周世宗，佢哋为乜嘢亡国？你又知唔知呢？
佢哋亡国是因为他们死了之后将士反叛。
嗯，没错，将士之所以胆敢反叛，是因为继位的君主 年纪太轻，缺乏威信，令臣下生疑心。二郎，我哋赵家系好应该引以为戒。他日你百年之后，要将帝位传俾三弟光义，光义再传俾四弟光美，再由光美传俾你嘅仔德超、德芳，兄弟同心，咁赵家嘅天下先至会长久噶。
臣儿谨遵太后教诲。
好，赵书记。
臣在。
你写好未啊？
微臣已经写好啦。
嗱，二郎，你画一个押，然后就锁喺呢个金盒里边啦。
遵旨。
宋太祖赵匡胤在清帝之后第二年，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暗示禁军将领辞官退休，退休之后对将领又厚加赏赐。自此之后，宋朝的禁军由一些中下级军官负责操练和纪律，每个人只是管理少数士兵，互不统属，而且军营散布开封城内外几百道地方，好难互相呼应，军队只是服从中央的号令，于是就消除了禁军干政的危险。有战争发生，然后才任命将领指挥作战，同时又派文官监督，减少将领支配军队的可能性。这种做法有人形容它是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。事实上，今日世界上很多国家亦都是采取类似的方法的。至于地方上的藩镇，由中央派文官处理各地民政、财政、司法，称为知州事，简称知州，剥夺了节度使、刺史的实权，令到藩镇再没有割据的条件。宋太祖削藩成功，当然有他的历史背景。由于后周的时候经济逐渐复兴，朝廷财政充裕，有足够的财物赏赐给士兵，士兵无需依靠将领亦都可以得到利益，因此国家的威信大增，士兵由服从将领转为服从国家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唐朝末年以来长期战争，河北、河南、关中一带受战祸摧残，人口减少，藩镇兵源短缺，而财力比不上中央，于是各地的地方势力不能够再认为支持藩镇割据是对自己有利了，就改为归附朝廷，令到宋朝削藩的阻力大为减少，于是宋太祖强干弱支的政策就可以顺利推行了。